我们现在看创世纪二十九章，这章的题目是顺情欲多痛苦，顺情欲多痛苦。我们这个现在开始第六章七节八节告诉我们啊，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受败坏。这个是在加拉太书六章七节八节告诉我们。那今天我们看雅各和雅各的家庭，就可以看到雅各他离开了父母，现在呢经过了遥远的路程，终于来到了东方。自从他到了东方以后，我们可以大家细看一下他的一举一动，是不是敬虔靠神祷告顺着圣灵撒种，还是一举一动凭着肉体凭着自己凭着情欲顺着情欲撒种而带来的后果啊？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看这个雅各。雅各是神所拣选的，不错，是不是啊？神拣选的小的要怎么样，要超过大的，要代替大的。雅各得到神赐给的那个长子的名分，长子的福分，但是雅各本性的败坏必须要经过对付，必须要经过对付，然后才能够被神所使用。所以第一段我们看一下，就是一到十二节，一到十二节，凭肉体任意行。这一段给我们看到什么？雅各不祷告，凭肉体任意行，不祷告，凭肉体任意而行。他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人地两生。首先雅各应该依靠神，应该什么？敬虔祷告。但是从头到尾你没有看见雅各敬畏神祷告神，是不是？我们对比一下二十四章创世纪二十四章亚伯拉罕那个老仆人多么敬畏神。那他受差遣也是往什么巴旦亚兰，也是到东方来的，他也是头一次出来的，他年纪比他更大，所以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他知道是凭着自己不能做的，他也为亚伯拉罕的儿子要找一个妻子，他处处时时他都是祷告，默默依靠神，求神赐给他凭据，求神赐给他好机会，使他能够路途能顺利。结果呢得到神的帮助，是不是？而雅各呢，我们看第一点，雅各起行到了东方人之地，就到达了这个地方，东方人之地指的哈兰这个地方。他看见了什么呢？看见田间有一口井，这个井也是对他一个暗示，表示什么意思？你今天你要在神面前蒙恩，你应该像这口井一样得到主的活水。这个井是什么？井是供应人的水的，是吧？使你能够什么不去枯干。他应该像这一口井，也应该像那三群羊一样能够卧在井旁安息，等候神为你成就。但是雅各不是这样，他看见了前面有口井，他知道这里有人群，他就往这个方向走了啊，这里有井，也有什么三群羊卧在井旁，因为人进羊群都是用那个井里的水，所以他知道羊在这里一定也有人会来的啊，都用这个井里的水。井口上呢有一个大石头，告诉我们说石头是大的。第三点，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忽然就把石头转离井口进羊，随后就把石头放在井口的原处。可见呢，在当时这些个牧羊的人，他们有一个集体观念，他们是一个统一的行动，他们呢是有次序的啊。应羊的时候石头挪开，不应羊的时候石头就什么就要给它挪到原来的井口，而且很大，不是随便轻易可以挪开的，表示人家有人家的习惯，人家应羊的一个时间或者一个什么一定的规定。雅各到了，我们看第四点，雅各到了以后怎么样？就该东打听西打听了，又问又说，他可是心里着急，快点找到什么，找到什么救驾才好。他就对牧人说了：“弟兄们，你们是哪里来的？”他们说：“我们是哈兰来的。”哎，这下他知道了，因为他的目的地就要到哈兰，是吧？他就问了：“那么拿鹤的孙子拉班，你们认识吗？”拉班是谁呀？就是他的舅舅，是不是？所以利百家的哥哥，你们认识吗？他们说：“我们认识。”他只求环境上啊，来什么呀？来摸到一个地点啊，只求环境上外面，而不求神，凭环境，凭眼界，那凭着自己打听，靠着 自己的聪明，而祭典没有说我依靠神，让神为我开路，他没有，他以为自己本事大，所以什么人会靠神？一个觉得自己软弱的人，无依无靠的人，相信神的人，信靠神，认为自己什么都不行，这样的人容易依靠神。一个人自己觉得我本事大，我有聪明，我有能干，这样的人是不会靠神，只凭自己聪明。但是你凭着自己，你不一定好，真的。这雅各就是这样，他靠着自己，他很任性的，他就问他的，哦，去打听，是的，啊，认识拉班。雅各说他平安呢，他们说平安，啊，非常了解这个家庭怎么样，你们的事情。你是这么说的说，看呢，人家就告诉他，这个拉班的女儿来了，叫拉杰，领着羊来了。所以那个时候牧羊的不一定是男孩子，这个拉杰是个女孩子，也照样给家里牧羊。那他是个牧羊女童，雅各就说了。下面第七点，我们看这个雅各在干什么呢？在管闲事，是不是？但是他也有他的目的，因为前面一句人已经告诉他，你看拉班的女儿来了，而且带着一大群羊来了，所以他就什么？他就对这些当时在井旁的那些人呢、啊，他就说了，他说什么？日头还高，不是羊群聚时候，你们呢不如应羊呢，再去放一放。他为什么给人出这主意？他有他的目的在里面，这叫什么？自作主张，对不对？也叫做陌生的地方，也不管人家的习惯、人家的规矩、人家有人家的方法、人家有人家的集体的观念，他都不管，他张口就来出主意啊！不如啊，先应应羊，那意思就把羊把这个井口打开，是不是？他们就说了，我们不能，人家有人的人家的那个时间和安排啊，我们得等羊群聚集，那就说各地的群羊还都没回来呢。是吧？各种牧人呢、啊、都没回来，我们要等，要等，就说人有人家的时间性，人家的时间性，他就看了人家，人家说别等良心去，人把石头转离井口，还对你讲，就是说现在一定，我想一定也有固定的人来开井，啊，不是随便人都可以开井口的，是不是？所以人家说要等。可是雅各怎么样呢？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拉杰领着他父亲羊来了，因为那些羊是他牧放的。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杰和母舅拉班的羊群，就上前，管你开不开口，我自己来开。你看那个雅各多么殷勤，多么热情，他有他私心在里面，他也不必跟人商量的，干脆你们不应羊，我来应。用什么？用母舅的这个什么？这个拉班的女儿来了嘛，啊，又是个女孩子，又是这么甜蜜蜜的，就赶紧的快点进去，是不是？那上前去就把石头转进井口，这件事确实是不明白。你到一个生的地方，这个井是谁家的？这井是哪一个集体？属于哪一个集体的？是不是？你随便就这样做，所以我说这雅各起码任性，顺着情欲，结果打开就印他母舅拉班的羊群，好殷勤啊！但他这个殷勤和以前利百家那种啊对老婆的那个殷勤不一样，是不是？真是不一样。那个利百家那个看多么单纯，是不是？完全是没有一点私心，是好客，是殷勤，是热情，是在意和关心别人。他这个不是，他有自己的想法在里面。雅各结果怎么样？既看见了拉杰，头一次见面。啊，也不经别人介绍，反正人家说了，说这个是拉班的女儿拉杰，他上前去就跟人家认识，马上就怎么样，就放声而哭，这就可见了这一对雅各呀，真的是叫感情奔放，是不是？莫名其妙，无缘无故，也根本毫无理由，是不是？头一次见面，甚至也没有自我介绍，也没有人家介绍，马上就这样哭了一顿，而且呢，告诉拉杰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是利百加的儿子，拉杰年轻孩子嘛，也高兴极了，亲戚来了，赶紧跑着去告诉父亲。这就是第一段。那第一段里给我们看到的呢，看到这个雅各，是不是不祷告，也不依靠人的引路，自己打听，凭着自己来打听。他的肉体活动有哪几个方面啊？第一，他的肉体活动在这一段，第一是什么？劝牧羊人。来应羊，改变人家的习惯，这就是他肉体活动。第二，擅自挪开大石头，把井口打开。第三，自己 己就去进母舅的羊群。这些个都是说明他很什么样，很肉体活动的。柯南杰接下来就是亲嘴大哭，就跟人家说话。他没有说我怎么哭，我祷告，神为我安排，不管。这就叫做抓，雅各不是名字的意思就是抓嘛。所以到了东方，他就该开始抓什么了？在家里抓长子的名分，又抓长子的福分，是不择手段，又欺骗又诽谤。所以呢，受管教，现在走出家庭，只该受罪的。现在这一章圣经开始抓什么了？开始抓妻子了。是不是？我都80多岁了，我算了算，这个时候的雅各已经89岁了，这么大的年纪，是不是？所以我说这么大年纪了，父亲让我到这里来讨一个妻子呢，我看着哪个好我就要哪个，管他谁怎么样，管他上帝同意不同意，是不是？他现在就开始抓了。结果下面我们再看第二个，这就是肉体活动。雅各没有敬畏神，也没有祷告神，没有寻求神，就自己肉体活动。底下第二个13节到30节，来到拉班家，这一段也是他来到拉班家。来到拉班家，这一个题目是什么呢？顺情欲被欺负。这雅各呀，向来是欺骗别人，是不是？又欺骗哥哥，又欺骗父亲。现在呢，他受到什么？受到反过来了，受报应了。他受欺负了。你顺情欲杀死谁？这结果什么？你感到受欺负。我们看一下13节开始，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情形，就跑出了营界，抱着他给他亲嘴。拉班也够热情的啊！拉班这么热情有什么原因呢？大家想想，这拉班是个贪财的人，这拉班是建什么建立益就上的人。这因为以前亚伯拉罕呢差遣老仆人来，为了利百加他的妹子嫁人，那给了多少宝贝东西，带着多少骆驼来，10个骆驼是不是？10个骆驼的财货，这么多宝贝，这拉班知道，哎呦，我什么呀？我的妹妹家里来人了，这个一定得好好接待，这才有好处的。这拉班是这样的成绩，因为你从后面可以看，拉班的为人就是这样，诡诈，是不是？贪是一个贪财的一个人，这样想利用别人，就赶紧跑去抱着他的亲嘴，领他到自己家来，当然热情的一个亲戚嘛，就来了。雅各怎么样呢？雅各也不嫌安静，马上把一切的情由都告诉拉班。那即便是又自怜又自爱又受苦，真的好容易碰见亲人了，好多话快讲吧，我多么苦，我多么委屈，我多么怎样，告诉了妈妈。其实妈妈真的有点同情心嘛，其实不该讲，是不是？一个真正灵性好的人，他应该是跟神讲，是不是？而且应该承认自己有错，总不能够说见了人就把情由统统的整个倒出来，全部都告诉人。所以这就看见雅各的人，是吧？雅各的这个本性的败坏。下面拉班就对他说了，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雅各就和他住了一个月，这一个月呀，那不知道怎么的服侍了。为什么用后面讲的呢？你看15节就知道，拉班他住了一个月以后，拉班说话了，先请你住一个月，那这一月白住了，是不是？因为你客人嘛。拉班对雅各说，你虽然是我的骨肉，岂可白白的服侍我？可见的雅各很殷勤的在做什么呀？当家不闲着。雅各这点是很好的，他在拉班家始终为人都是这样，都是殷勤劳动。但是他有一个存心，他是为谁呀？因为他爱上了拉结了，是不是？为这个缘故，他很殷勤的。对拉班水田辛苦啊，拉班是这么一个人。他想，我怎么能够让你白的？你虽然是我的亲戚，我的骨肉，我不能让你白白服侍我。请告诉我你要什么工匠。人家是说你就接着住下来吧，住下你看服侍我。当然了，雅各是非常殷勤的，这个到31章都可以看出来，雅各非常殷勤，而且神随着雅各的脚步赐福于这个拉班的家，使拉班呢因着雅各的服侍，拉班倒发达起来了。所以当然拉班很喜欢他，那你服侍我，但你要什么工匠？这个说就告诉我们16节，拉班有两个女儿，大的名叫利亚，小的名叫拉结，姊妹两个。利亚眼睛没有神气，哪个也不喜欢，是不是？眼睛没神气，拉结却生得美貌俊秀，所以雅各爱拉结。雅各就说了， 我们就会从十八节就看出雅各在婚姻的问题上是多么的不尊重神。他是一个神的儿女，比起亚伯拉罕的这个以撒，就是他的父亲以撒来讲，以撒多么尊重神，以撒为婚姻没有着急，也没有做什么，就等着神为他预备。四十岁结婚了，是吧？借着老婆人把妻子给他讨来了，但是亚伯怎么样？妻子祷告就不问神，就不寻求神的旨意，只要我爱上拉杰，我就要他，是吧？你不知道是不是神定的事情，是不是拉杰？他因为爱拉杰，就说了：“我愿为你的小女儿拉杰，我来服侍你七年。”这就是自定重价。其实没有人告诉他，他自己愿意服侍几天呢、啊？不是几天，不是几个月，多少日子？好嘛，这一服侍七年，啊，所以这是他自己讨来的，他自定重价，没有人叫他定重价，他自己这样定的，啊，服侍七年。你跟老板说，我把他送，我把他给你呀、啊，胜似给别人，他多甜呢、啊！哎呀，这个老板回答的很好啊，好甜呐、啊，啊，满口答应。其实事实不是这么回事，是不是？满口答应，啊，我给他胜似给别人，你和我同住吧。这老板是不捡便宜，他不绝不答应，不图利呀，不什么呀，不会这么爽快的。你看雅各为拉结服侍了七年，因为他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所以在这一段上就看见雅各来到拉班家，第一点殷勤服侍，那殷勤服侍其实还是为了拉杰，那来到人家嘛，我得殷勤服侍，这样对我有个好印象，我讨个妻子好容易一点。第二点，为拉杰自定工价，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雅各错在哪里，从情欲来挑选。他凭什么条件？他不是凭外，真的里面的条件是哪一个灵性好，哪一个爱主都不是，外面长得漂亮，是不是呢？色情为标准，所以很多基督徒，你说找对象可以，但怎么一个条件？不是爱主，也不是今天他为人怎么样，而是什么色情，就是这个条件，就长得漂亮。你看雅各现在的灵性是一个什么光景？凭着情欲挑选，而不是凭着神的旨意。那父亲是对他说：“你在你母舅家，你要娶一个女子，但是你要遵循神的旨意，尊神为大。”他心目中根本没有什么神的什么神的旨意不神的旨意。这就是十五节到二十节。那这结果怎么样？这七天容易极了，很快，好像几天一样。为什么？这心里就是因为深爱拉结，这个爱包括的是什么东西啊？肉体情欲的爱。不是在神旨意中的那种，是不是从情欲来的？再底下我们看一个二十一节，那不是，不是二十一节开始到三十节，还是第二段里面，这一段是什么？被欺哄为拉结又服侍七年，等于两个七年。这个七年不是他甘心的，但你也得服侍，还是为谁？还是为谁呀、啊？还是为拉结，还是为拉结。嗯，这个也是他自讨来的。你不是雅各很诡诈吗？你又不尊重神，你凭自己的意思，反正我也怎么样怎么样。好了，神预备一个，神兴起一个比雅各更诡诈的拉结来对，拉班来对付他，是不是？你雅各诡诈，神兴起一个拉班，你更诡诈，不是这样，是吧？所以你欺哄人，你自己也被欺哄。雅各曾经欺哄人，哥哥他敢骗。是不是啊？父亲他也骗，上一章我们看到，二十七章他不是吗？他骗父亲说了四句谎言，那连着说四句谎话，他都敢讲。所以如今呢，我们看一下，雅各对拉班说日期，好、哦，到了晚上，拉班打谁呀、啊？把大女儿给了雅各，可能那时候也没有灯，大概黑乎乎的，晚上他给他送来了，是不是？是不是？反正是个女孩子，谁不知道是老大是老二都不知道。那结果就送来了，而且拉班呢，哎呀，真是对他不错呀，不但什么，还把这个侍女也给了他了，等于得给两个，侍女给了他大女儿是做侍女，那就等于嫁出去了，嫁出来。到了早晨一看，怎么样？上当，是吧？到早晨一看，才看出来不是拉杰，是利亚。 那结果这个雅各当然不干了，对拉凡说了，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做拉丁吗？你为什么欺负我呢？这个雅各应该问问你为什么受羞？你为什么受羞？因为你不敬畏神，是因为你层面欺负别人，对吧？因为你自己也是鬼干，因为你是顺情欲打盹，所以今天你闹到这个地步，是吧？他现在问你为什么欺负我呢？拉班大有理由，拉班欺负我们还有理由。所以这个是拉班代表什么？属世的人，他是玩鬼干，是吧？他很有理由。他说什么？大女儿还没有给人，先把小女儿给人，在我们这地方没这规矩。那你怎么早不说这规矩？你前面那个雅各自定公家七年，你怎么没说这规矩啊？他现在他还有理由，是不是？所以雅各叫做什么样？叫做有口啊难辩，是不是？哑巴啊吃黄连，你什么理由你也没法说，因为他说这规矩嘛，那说起来也有道理，是吧？大女儿没给人，怎么给小女儿？可当时你没有讲这规矩。其实拉班也是不对的，是不是？但是呢，这是神的手，我们应该看到这个。为什么？因为雅各是神拣选的，神拣选的人，神一定要下手对付。神拣选什么？借着环境。那我们每个人生活当中可能都有拉班。你不听话，你鬼嫁，你不爱主，你不敬虔，好了，上帝会借着拉班来对付你，好好对付。那一定要对付。为什么？因为雅各天性里面有这个败坏，是亚当里的东西。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不是神拣选的人，没有什么对付。我们就拿以扫来讲，以扫跟雅各是孪兄弟，是不是？同母同父，还是同什么？同日子生的，是不是？但是怎么样呢？对以扫来讲，神根本用不到对付他，因为神根本不要他嘛，神不拣选他，神没有什么对付。但你雅各是不行的，正因为你雅各是神拣选的，你在神计划中有份，所以神一定要对付的。神一定要对付的，你不能说哦，反正上帝给一个妻子就得了，那不能，你不能随便自己挑选。结果怎么样？结果他想要得到拉结，结果第一个得到的还是利亚，还是利亚。以后我可以给大家找一处圣经，可以证明神命定旨意的是利亚，并不是拉结。他如果好好听神的话呢，他跟利亚结合，不至于搞了就弄了个富的妻子，家庭怎么都摆不平。是不是？他如果敬畏神的话，一夫一妻就是一个雅各一个利亚就好了，谁也能给你十二个儿子，怎么不能呢？完全可以。你不听话，结果搞出这么乱来，你不照着神的旨意去做，结果他要拉结，结果给的是利亚，这就叫做对付，这就叫做对付。接下来我们再看，这到二十六节了呢，我们再接着看二十七节，二十七节。这个雅各结果怎么样？这个拉结就对他说了：“你为这个满了七天，我把那个给你，但是有一个条件，是什么条件？你再服侍我七年。这个价钱公价就是拉班定的了，不是你雅各由不得你自己了，是吧？你自定是七年，现在他等于什么呀？他等于被什么？”被这个拉班所捉弄的，在拉班的手先里头，你现在你不是要拉结吗？可以给你，但是你为你这个拉结，你要再服侍我七年，就等于加倍。那这个苦是哪里来的？这是个顺情欲杂种所受的苦。所以今天的题目不要忘记，顺情欲多痛苦，一定多痛苦。你顺情欲杂种，你不会平安，不会有真的快乐，也就是不顺利。那本来是七年，你自定的七年，结果加倍的苦。这七年服侍不是这么容易的，后面我们看雅各自述也讲过，白天日晒呀、夜寒呐、真是不得好睡觉啊，一天的就是忙碌啊，给拉班当牧羊啊，等于做奴隶一样的。这么多苦是哪里来的？因为你肉体情欲得来的，对肉体情欲的爱，你要付出代价，越爱你越苦，你要付出这个代价来。雅各就如此行，玛纳利亚的妻子拉班呢，就把女儿拉给了，给是给了他了。可是条件是你得再服侍七年，结果是给了他，而且又把第一女也给了这个拉结，等于每一个女儿就给了一个使女，是不是？就等于四个人。雅各也与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胜似爱利亚，那这句话就说明雅各作为一家之主偏爱私心，对不对呀？不对呀，是不是？既然拉利亚已经也嫁给你了， 啊，拉结也嫁给你们，你就应该摆平，你应该用神的爱来爱他们，是不是？这本来就不是神的旨意，搞一个妻子再一个妻子，但既然如此了，你不应该偏爱他什么？爱拉结胜似爱利亚，那你不是把这个姐妹两个都找嫉妒，彼此相争，这个根在哪里？以后一段下面一到第几章了？到三十章就给你们看到，利亚和拉结彼此姊妹两个相争嫉妒。这个根还应该说是雅各的责任。说雅各，你是一家之长，遵守你为丈夫的，你就这么偏爱，你就这么私心，是不是？爱拉结胜似爱利亚，那利亚往哪里搁？是吗？于是又服侍了拉班七年。那到三十节为止，这是第二段，这是第二段。欺哄人也被欺哄，我们记住啊，欺哄人也被欺哄，所以我们一定要诚实，你不要欺哄人。你欺负人，你一定会遭报的。这个报应啊，我跟这世界上的事情，因为神在，神是最公义。那你说基督徒，基督徒也是这样。我请大家看一次圣经啊，《箴言》，好像上次我也查过吧，《箴言》第十一章最后一节，我们看这里怎么说，《箴言》十一章最后一节，三十一节，大家一起念啊，《箴言》。第十一章三十一节，看呐，三十一节了。数百是777页，看呐，一人在世尚且受报，何况恶人和罪人呢？这一句话讲的意思，一人就指着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在世尚且受到咱们公义的审判，这个受报的意思就是你该受罪不要受罪，你种什么你受什么嘛。是不是你是情欲杀手，一定是受败坏。那底下何况恶人和罪人呢？那恶人罪人当然他们的报应更厉害了，不但今生还有来生。这说明什么？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不能因为你像大卫好了，像大卫是这么神所爱的一个人，又是这么样的爱神，是吧？但是他犯罪，神有没有赦免？是赦免，但是你要受罪孽的刑罚，自卑的报应，祸患不离开他的家。这就是神的公义，这叫做一人在世尚且受报，何况恶人和罪人呢？所以这一段我们完了啊，接触第二段，就是欺哄人也被欺哄，你顺情欲，那你一定是要多痛苦，这个痛苦是什么？加七倍啊，不是加倍的，这个等于两个七年，加倍的来服侍拉班，服侍拉班好痛苦啊！你日夜不得安宁，你还要负责任，这么多的群羊都在他的手里。好，下面我们再看第三段。第三段主要的是讲的利亚，讲的利亚，人前失宠，神前蒙恩。那这也是给我们的教训。利亚人看真倒霉啊，是不是？嫁给这个丈夫又不爱他，那一定怪我长得不好看。那不要紧，人前失宠，神前蒙恩。结果呢，看怎么样？而拉结是怎么样？人前得宠，神前不蒙恩，施恩。结果拉结开头就一直不生育，一直不生育，为什么？罪妇，对拉结来讲也是个罪妇，是不是？所以在教会里面，我当然这是一个家庭的，我们在家庭，无论在教会都是这样。你们看这个人，哎呦，人前就是人间花一样，人都喜欢他，神不定不一定喜欢他，是不是？你人前失宠了，你神前倒蒙恩了。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利亚的经历。利亚的经历，利亚和拉结当然是雅各的两个妻子，也可以代表什么？代表属灵的方面，服侍主的人。我们今天不要讨人的喜欢，我们应该怎么样才能够为主结果子？生育能够生儿子，表示什么意思？就是为主结果子的意思。因为在以色列家来讲，如果是一个女子不会生育，那是很羞辱的事情，这不是一个最非常羞辱。如果她不能够生育的话，就我们现在看。利亚和拉结，这两个都是雅各的妻子，但是怎么样呢？耶和华见利亚失宠，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背后有神的手，有神的主权，那个公义者神在掌管一切，神是最公平的。利亚在人间失宠，他一定掉眼泪，偷偷的，一定很痛苦，是不是？这个滋味多难受，姊妹俩嫁给一个丈夫，结果呢？就使他生育，这就是神的安慰。 神的祝福。人先你是吃虫的，结果他能生育。底下拉结千夫生育，这是为什么？是神不使他生育，也是跟神的对付。姊妹两个，一个生育，一个不生育。这不用说话就知道，你拉结，因为你在雅各面前太蒙恩了，你太得宠了。啊，一定是这拉结又骄傲又作威作福，因为雅各爱他呀，爱着他没有样子了。可以骑在姐姐头上，所以结果上帝不叫你生育，那你就没办法，一辈子不结果子，不生育就不结果子的意思。结果利亚呢，怀孕生子，生一个又一个，生一个又一个，生几个，连着生四个儿子，那这个就是蒙恩呐，这就叫做蒙恩。所以今天我们大家要联系自己，你我们怎么样能够在神面前能够为你做一点事情，能够结果子。那你就是不要讨人的喜欢，你不要得人的欢心，你要今天在神面前蒙神恩宠，被神看重，与主联合讨神喜欢，那你一定会生育的。那就是利亚的羞耻就没有了。啊，第一个儿子他怀孕生子叫做流便，流便就是儿子的意思，因为他说什么？因为他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第一个儿子叫儿子。儿子的意思就是上帝给的我的，他看见我苦情了，所以就给了我儿子。结果又怀孕生子，他说了，因为听见我侍奉，所以又赐给我一个儿子。第一是神看见他的苦情，第二个儿子是神听见他侍奉。所以今天最宝贝的就是利亚，他深深知道他得了儿子是因为神，是因为神看见，神听见的，你看见没有？是不是？你不管你多么苦，你有没有看到神看见你，神听见你，你这个苦情，你这个失宠，你这个景况，你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是神看见，神听见。是吧？第一个是说神看见我的苦情，第二个说耶和华听见我的失宠，所以给第二个儿子取名叫西面，西面就是听见的意思。神听见，神听见他失宠，也说明他一定是祷告神，他呼求神，我太苦了，是不是？我在这个处境，啊，雅各也不爱我，那、啊、我这样苦境不是苦极了吗？那、啊、结果神听见，神看见。第三个又来一个儿子，又怀孕生一个儿子，取名叫利未，利未就是联合，联合。他就说了，我给我丈夫生了三个儿子，他必与我联合。啊，联合。当然今天啊，你夫妻要联合，今天属灵的意思，我们要与神联合。所以利未的意思就是联合。以后我们知道利未这一个支派被神特别拣选，分别为圣，就是与神联合的。啊，分别为圣，他跟以色列其他支派不同，专门在会幕中分别为圣来侍奉神的联合。最后又怀孕生一个儿子，他说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赞美。啊，你的祷告变成赞美了。他知道我哪里配，这是恩典，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我们有没有为主结果子？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把人都带到教会里来，带到主的面前，那真是在神的面前蒙恩。所以因此呢，第四个儿子给他起名叫犹大，这可不是新约的那个犹大，这个写法，英文的写法也不一样。你去看英文圣经，这个是不是？哎，给他起名叫犹大，犹大什么意思？赞美。最后就是赞美、感恩。那这连起来。我们看到这四个孩子连起来是什么意思？神看见，神听见，联合赞美神。神看见，神听见，联合来赞美神。这就是这四个儿子连起来的意思。就说这个利亚，他知道今天我能生育是神叫我生育，所以荣耀归给神，我要感恩赞美。每一句话里面都是说有神，因为神他才能有今天。他才能说生儿子。所以那么这样的话呢，也给我们看到雅各的不对。是不是我们这张圣经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看一看。雅各对不对？雅各不对在哪里？为什么利亚失宠？因为雅各你偏爱。是不是你不应该两个妻子嘛，既然已经是两个，你就不应该有偏爱。这偏爱是从情理来的，偏心。圣经告诉我们，神是公平的，神是不偏待人的。人都有偏爱，雅各这个偏爱要被神对付的，要练，所以要磨练他，要对付他。 那对于拉杰来讲呢，为什么神不叫他生育？你太骄傲，是吧？你在人前才得手，你仗着你丈夫爱你，你得意，是不是？你骄傲，你不体贴姐姐的那个痛苦，所以上帝对付你，就让他不生育。所以你看这张圣经，上帝公义不公义啊？我看这张公义，是不是？那对于这个拉杰来讲，也是一个痛苦，也是一个痛苦，是不是？对于亚瑟来讲，亚瑟在这张圣经主要是他14年为了两个妻子，实际也就是为他一个人嘛，为了他这个所爱的拉杰，弄了个14年，他要投资这个拉班。这14年也是神借着拉班家14年这么长久的日子来熬炼雅各里面的什么里面的败坏。性情欲一定受败坏，性情欲一定多痛苦，一定是这样，是吧？所以这就是说对于雅各来讲是神要照顾他，当然是拉班故意的来对付他，拉班的诡诈，拉班来欺负他。后面给我们看到拉班十次改他的工匠，够敲诈勒索他的了，是不是？改他的工匠，而且一点什么东西都没给他，最后是神使雅各发达起来。从这些方面都给我们看到雅各是吧？他对这个肉体的败坏实在需要神来对付。第一段呢，主要是他的任性，他不敬畏神，他不祷告神，凭着自己东张西望，东问西问，东打东西打住，以后有反应用事，特别是在婚姻的问题上，雅各可不是一个榜样。对，有人说为什么他搞四个妻子，上帝还这样呢？这不是上帝的责任，这是雅各自己的选择，这点是得罪神的，是不对的。所以在家庭痛苦啊，就经过磨练。对，当然神拣选是一方面，人本性的败坏就要经过熬炼，但最终呢，神的拣选还是不改变，神在雅各身上的旨意还要成就，只不过自己多受痛苦，多受痛苦。好像我们家里有几个孩子的话，你看老大老二听话就乖一点，少挨打；你老三老四如果不听话，是不是就多挨打？那人也是这样，我们在神面前也是这样。你弯曲点、诡诈点，你就多受痛苦、多受罪。我们只要顺服神，明白神的旨意，敬畏神，尊神为大，就不至于遭这么多的痛苦磨练。起码这里14年，后来又加6年，一共雅各是在拉班家一共多少年呢？20年之久的熬炼，这是很长时间的对付，就是练他的什么？练他里面的肉体败坏，要练尽，包括他的家庭都要分别为圣，以后才能回去来见证，来侍奉神。好，今天我们就到此了，下面我们有几个题目我们来讨论一下好，下面我们看一处圣经就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13节到17节。这段可以说神今天要求我们应该什么态度？对于雅各来讲，他也是神的旨意和自己的情欲，他应该选择什么？雅各呢，选择的是自己的情欲。而神今天要求我们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我们大家一起念13节到17节，一起念。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圣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我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既称了那普天的人，又按人行为审判人的罪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护你们在此寄居的日子，就到此。所以这一段就是说，雅各有没有这样做啊？他没有。那离开的父母大大放松，不约束自己的心，没有谨慎自守，没有专心来仰望神。所以这里说你不要效法从前，从前什么意思啊？就以前我们没信主之前，那个蒙昧无知的时候，放纵私欲的样子。雅各今天完全是放纵的样子。那我喜欢我就这样，结果你行情欲撒谎，结果后来就是结果不好。如果他完全顺服神的旨意的话，那么神给了一个利亚，我就安稳。我认识有一些弟兄姊妹非常好，他们非常敬畏神，神给他们预备的，外面长得真的不好看，但是非常敬虔，非常爱主，不一定漂亮就好，是不是？当然按照我们肉体是很败坏的，我们谁都得有一种情理的这种拣选，但这种拣选要对付， 以前不信主不算，那信了主，我们今天要选择什么？是吧？当你们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行事为人要圣洁，就不要像从前放纵私欲那样。还一处是第四章，还是彼得前书第四章二节到三节，找到了吗？二节到三节啊，再翻过两页就好了。好，我们一起读二节开始。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凭借于恶欲、罪孽、荒宴、情谊，并可恶犯善事，时候并够了。那就是说，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过去我们都是随从情欲，因为我们没有信主嘛，像我们是可以随便放纵，而且雅各也有哥哥的教训，所以他哥哥就随便在婚姻的问题上，他也不够，虽然他没有娶外邦人，但他也不够敬畏神，他凭自己选择。所以这里说，从今以后不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所以这里两个选择，看见没有？一个是什么？人的情欲，一个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不是？神的旨意就是神为我们的选择，神的旨意就是他对美好的意思，我们要听他的话，遵行他，寻求他，你就会清楚是神的旨意。那所以我们教导子女也是这样，别凭着他们好看不好看，漂亮不漂亮，没用啊，是不是？那根本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结果拉姐娶来了，拉姐本身也受很大的罪，姐姐都生了好多儿子，她最后才生，为什么对付你怎么样？你得意，你也是顺着情侣，是吧？这种所以说人的东西，人的爱就是这样。往日随从外邦人心意，行邪淫、醉酒、恶欲，这些个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就一直做，现在不能这样做。所以我们对于雅各的问题，我想是应该是用神的标准来看。是不是？这个选择是要的。父母不在你眼前，但是神永远不离开，而且他在半路神像的显现，看见天梯神这么清楚，他也向神许愿，那你应该走什么路？应该走圣洁的路，应该分别为圣，选择神的旨意，而不要选择罪恶，而不要选择这些这个偏爱情欲的东西。所以雅各可以说是失败的。还有就是说，我们可以看一下雅各他一生是什么呀？他的名字是抓，但是呢他在抓的时候，他抓的有的地方也是抓神的恩典，但是他用罪恶的手段，是不是啊？用不好的方式，用诡诈，用欺骗，所以你抓什么神对付什么。现在抓妻子，那么也要对付吗？一个七年再一个七年，神也要对付。所以我们凭着自己的方法去抓，哪怕你动机好，或者是你是为了要追求属灵的恩典，你也不能用自己的方法抓。你抓来的你怎么对付的？一定要经过对付，然后才能够蒙恩。所以雅各的一生呢，他是很会抓，所以始终到年老的时候，他真正他分别为圣，真正认识神啊，也被神炼净，是不是？所以雅各需要很多地方。下面我们还有一些讨论呢，大家都可以再多谈啊。下面还有一个题目什么呀？就他凭什么原则来选择他的婚姻？他有什么原则？这些基督徒圣经都有啊，新旧约都给我们看了，凭什么原则一个基督徒选择婚姻？